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澳大利亚澳合律业的合伙人林慧明律师。那么林律师呢，也同时具有澳大利亚、中国和新西兰三个国家的律师职业资格。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最近可能很多华人朋友非常关注的新州要引入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税务改革，这是一个计划，就是引入房产税来取代印花税。林律师呢，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州政府计划实施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呢？
新州的印花税至今呢已经有150多年了，这个税率啊，现在而言基础印花税呢是4%，海外人购房呢除了这4%之外呢，还要交一个额外8%的一个海外印花税，总共呢是12%。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没有减免，在房地产都相关繁荣的一个时代的话，那新州政府可以收取到差不多90亿的印花税的税务收入，
嗯，
这其实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呢，随着今年以及近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今年疫情的影响，
嗯，
新州政府呢也一直在讨论关于这个税收的改革，希望把购买房产征收的印花税，也就是我们说的 stamp duty，过渡到年度的房产税来刺激跟复苏经济，因此而来的取消跟替代印花税的提议呢，就使得在政治上经济上讨论的非常激烈，
讨论非常的激烈。之前你也提到过，房产税取代印花税的话，其实在澳大利亚政府层面也有很大的压力。放眼再看一看中国，因为您同时具备澳洲、中国和新西兰三个国家的职业律师资格，在澳洲有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在中国拥有房产，中国政府呢也一直在对于房产税久议未决。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关中国的房产税的报道也是不少，您前面提到澳洲的这个房产税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这压力是一样的吗？
这个呢，可能给政府以及这个投资者来说，对于中澳两个国家，我觉得有一个根本性的法律上的区别，就在于私有制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澳洲房产绝大多数都是私有制，但是在中国不是。在中国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是公有制，它并不是私有制。对于自住物业来说，我们是有个70年的一个产权的。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法律的不同，就使得在房产税虽然都是一个名字，房产税，但在两个国家推动当中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跟不同的影响，可能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在中国，虽然它房产税还没有最终出来，依然在非常激烈讨论，但是呢，它已经逐步的去推动全国楼盘数据网的一个建立了，并且去推动个人不动产的一个信息的全国联网。这其实啊，被我们认为它已经在为未来的房地产税的出台做一个铺垫，也就是说，您在哪里买过房啊？在中国哪里买过房？名下有几套房产？国家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在中国房地产税的这个推动还是有一定的难点的，特别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土地价值是在不断的升值的，但是房屋这个建筑是在贬值的，
嗯，
这个税基呢很难去统一。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根本性法律问题，就土地是国有的，
对，
房屋呢是有个70年的产权的，这样一个税，但是有两个不同的纳税主体的话，这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是一个矛盾。所以呢，我们在猜测，在中国这样一个房产税的一个推动当中，相关的周边的这个法律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变化。那在中国会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在中澳都会有一些房产嘛。
对
对，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其实我们会把房子啊、物业啊，可能是个毕生的一个心血的一个投资。
对，
不像在澳洲一样，可能通过一个几年的就工作就可能实现的一个置业梦。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房产税可能重点啊是针对手上有多套房产的投资者，甚至是炒房者。
炒房的，嗯，
对，对于拥有合理数量的1到2套啊，这样合理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刚需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问题不会很大，甚至不会纳入到征收范围当中。短期之内呢，房产税确实可以来引导这个购房的预期，把炒房的现象呢给减少，那相应的呢，房价上涨的压力也会变低。但是长期呢，是否房产税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影响，这其实要打上一定的问号。因为长期来说，我们认为房价它 不是基于法律，不是基于政策，更多是基于一个市场的货币的发行量，
钱毛不毛，
房地产的供应量，对，是由经济来决定的，并不是由法律来决定的。此外，房产从过去的投资工具到现在，它也已经衍生成为一个避险的工具了。所以长期来说，房地产税是否能使房地产的这个价格长期也受到调控，就要打上问号。那短期来说，确实会抑制这个房地产炒作的这个现象，我认为对于中国房地产税目前的一个解读。
那我们再来看看新州呢？
目前我们会发现，在新州我们随便买一个物业可能很容易就需要缴纳近十万或者超过十多万的印花税，这其实在购买房产当中其实压力呀也是蛮大的。那么这么一个改革就给到购房者一定的选择权了，他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一次性支付一个高额的印花税，第二种按年度来支付一个小额的房产税。投资者他有选择性了，我可以一次性把全部缴纳掉，我也可以以后的年度来分摊支付。这个房产税在纳入之后，房产投资者就可以自由的选择，哎，我是要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期的缴纳。那当然已经支付印花税已经交过了，他们不需要有太大的担心。那么在未来，当房产者他就会去考虑说，哎，我如果是分期支付的话，那我在前期购买的成本就低了，可负担性就增强了很多，从而进一步的刺激了交易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一旦在这两个方案当中选择了一个方案，那之后可能就无法去改变，说哦要回到我已经把补齐就很难了。并且这样的房地产税呢是适用到绝大多数的物业种类的，包括自住住宅啊、投资性的、商用啊、农业啊，都会纳入到这样一个可选择性的，您是一次性支付印花税土地税呢，还是分期支付物业税。所以说这样一个改革啊，它是非常历史性的。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房产的投资者啊，都是拥有住房。那房产投资者也分为长期和短期，他们在对面对这个政策上影响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呢，确实可以使得交易量上升。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一个家庭，他看到哎，我买新收的一个物业，我印花税可能要七八万，但这时候我可以选择就像一个分期付款一样，
手里现金就多一些了。
对，这就使得购房的成本呢就降低了，交易量就会上升了。但是同时我们看炒房者可能也会蛮开心的，炒房者如果有三十万的现金，他会发现原来我分摊到两三个物业当中，我一样可以去做投资。那对于长期来说，我认为是更加有利于政府的税务和市场的交易的。因为这个房地产税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征税包括调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如果印花税使得一些投资者却步了，说哦这成本太高了，那么房地产税就是会使得一些投资者去入市。这样长期而来呢，政府因为房产税的税收收入啊，甚至都有可能多于暂时的印花税的收入。
那如果说已经为现有的物业支付了印花税，还需不需要缴纳年度的房产税呢？有没有双重征税的这么一个情况？
根据目前讨论的议案来说，不会有双重的征税，当然也是另一个房产税跟印花税当中对于投资者要去双向去选择的。但是好在的是，根据目前的议案，如果您已经选择了为现有的物业支付印花税，那么就不需要再去缴纳年度的印花税，二者选一即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